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现在时刻1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现在上拍，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了，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七嘴八舌
讲清楚。悠悠美味陪你一起快乐行，带大家回到了中华民国景观学会，我们要来去找找一影照明设计顾问的朱文英主持设计师，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认识。从我们之前在介绍给大家什么叫做照明设计，从照明设计里面，我们还要让大家更深入哦，让大家呢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中。那当然，这个时候我们要再次的邀请一影照明设计顾问公司，也是我们的朱文英这个设计师，也是我们的老师，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了。哈喽。
哈喽大家好，主持人好。
当然这时候呢，我们就要常在讲到就原来这个照明设计对我们生活中是非常的重要不管是在居家也好，甚至在户外。当然呢，我们让大家平衡一下，其实在这个照明设计里面怎么样让大家知道这个照明设计的功能性跟美感，它是可以平衡的，它是可以共存的，它是可以让大家可以熟能生巧，甚至呢知道怎么样去使用它。我们
所以在满足你觉得需要光的地方以后，那其他的部分就是用一个比较干净简单的做法去控制它，那可能至少在视觉上会比较是一个平衡的美感。
真的我觉得这很重要因为第一个呢，你总不能一下就像刚刚教授就老在讲到一个重点，你不能一下子那个色差太多了，一下明亮，一下子是很温暖的，很柔的。好，这个很容易让大家呢这个掉入陷阱情境啊。有时候呢，这个眼睛不好的时候还会花花哦。好，这个就是那个氛围啊，营造的氛围都要搞得自己头晕。真的有时候灯光打得不好，真的会使人脑筋不清楚就是晕啊，晕眩。可能太温暖了，对。然后呢或者是说那个气氛的氛围这个明明就是想睡觉，可是他就给他打得很亮，很阳光。对对对，让根本就没办法睡。好，就是一个反差性太大，所以这个请大家真的要了解，有美感没问题。好，有现代，有这个所谓的 style 都 OK， 但是就是说要确保在安全跟清楚方面再去做这个使用，所以用最简单的方式，不要太复杂，不要把自己还没有开始 踏出第一步就把自己当做设计师，因为我发现有些人会去研究好以后就觉得嗯我可以，我现在自己先当做自己是设计师，我想要做成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或者是想要做什么样规划，可是往往就是会跟现实是不符合的哦，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不过倒是呢让老师来对于那个研究基地很重要，像之前呢他有个实例就是在新北市的美术馆园区，好，这个我觉得用生态怎么样去融入光影跟空间啊，我们让大家呢在实际上老师的手上哦，这个实际案例可以让他来分享，我想听完以后你就会觉得哇我们又大上一课了，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老师？
好，其实做设计每个案子都是需要研究你那个基地的背景，那我也常常说照明设计师就像是一个化妆师，
嗯，
所以你要需要了解你要化妆的对象他的一些特色哦，然后甚至以化妆师来讲他要帮忙化妆对象的五官特色、衣服穿搭，甚至你要参与的场所是什么，那照明设计也是这样子。那当初在做新北市美术馆户外景观的时候，那我们的发想其实就是这个园区最重要的就是美术馆建筑本体嘛，
嗯，
那所以以建筑本体为中心，然后景观的光从建筑往四周发散，
嗯，
然后让它慢慢的去弱化这样子，所以当你在整个园区最重要的部分当然是看到美术馆本体的光，
嗯，
那再来是因为园区其实离河岸旁边还蛮近的，
嗯，
所以在有一些比较靠近河岸的地方，你会把灯光第一个它的亮度还有它的色温都调得比较低比较暗，然后甚至有局部分的地方我们会还用一些琥珀光让一些昆虫比较不容易感受到光，
嗯，
那再来就是园区里面有一些高灯的设计，其实我们是芦苇的一个意象，
嗯，
来做这样子一个环境的高感灯的一个规划设计，所以让整体的景观照明是跟这样整个一个基地条件还有美术馆的背景特色是吻合的。
嗯，是需要沟通吗？跟在地的居民？
应该说需要跟景观设计师做最大的沟通，
因为他已经在外观已经先做好了，是不是这样？
对，因为我们要了解景观设计，因为它腹地蛮大的，
嗯，
它每一个设计的细节是什么，
嗯，
然后那边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当然环境，不管是白天或晚上，我们也去观察过非常多次，
嗯。像一般来讲哦，就是因为它富裕地那么大的话，那个怎么样去美化那个空间，又利用光，是不是来请教一下老师？
画图规划的时候，
嗯，
我们也都会做很多照度计算，去确保我们想要达到的亮度是未来施作是会这样子，而不是就是凭感觉而已。
嗯，
所以刚刚最早的时候我有提到，照明设计其实是结合艺术科学的一个领域，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过程当中都是用非常理性的方式去验证我们最初感性的想法。
嗯，是像以这样子，像我们知道的这个新北市美术园区这一块哦，那花了多久时间？因为第一个你要跟景观设计来做沟通，再来一个就是说，很多人会说这样设计下来是不是也在这个设计成本还有包含了以后未来用电量这个会不会很耗电？他们常在讲到说，哎，这个规划既然要美化，会不会在相对在使用上面未来花的钱就要比一般这个没有在做这样的一个照明设计还来的多哦，这个也可以来请教一下老师。
这就回到我之前有提到，就是说当你不懂得怎么运用灯光的时候，你常常会一直乱加灯，
嗯，
那如果这样的状况的时候，而且乱加完灯以后，你会发现你可能没有达到你想要的，可是你用的电反而更多。
嗯，
那我常常以景观来说，我觉得一般人可能比较不容易理解。那如果以室内空间来说，
嗯，
很多人觉得他们家或办公室不够亮，就拼命往天花板一直在加灯。
对，
但 其实最后你还是觉得空间好像没有你想象中的明亮，但你已经加了很多的灯，
而且很热。
对对对，
对啊。
所以这个就是因为你不懂得如何做照明设计才会这样子处理，所以当反而有经过的照明设计来做，我会认为第一个是空间的机能性，你需要光的地方有光，不需要光的地方也会减弱，再来就是空间的美感也会有，那加上专业设计师会帮你控制在用电量这里面，因为现在有一些绿建筑嘛，他们都会讨论用电密度这些事情，加上现在其实都是以 LED 为主，所以其实每一盏灯的瓦数其实也都非常小。
嗯，不会像一般这个我们第一个传统概念跟观念想说，哎呀，这样子来讲是不是要花的这个钱因为比人家多，然后照明的费用比较多等等，不过赵刚老师这样讲就不会了，对不对？
是，但是我觉得更好的是应该是说这样子不管是机能或者是环境的夜间美感同时去达到，因为灯光并不是只是让你看得见这件事而已。
嗯，而且我觉得灯光不是只有使用在生活上，或者是使用在我们生，我就已经觉得它是使用在我们生活的每一分钟，因为你看东西要用到光，然后呢你要拍美照也要用到光，好，然后你白天要用到光，你晚上还是要用到光啊，那包含着睡觉，有些人就是喜欢用助眠的小夜灯，对不对？这个也是一种这种亮度的，这现在都已经设计到那种所谓的卧室里面哦，隐藏在那个壁啊、壁橱啊哪里，所以我就说它已经不可缺啊。所以那么好的设计照明来讲，应该具备哪一些条件？是不是也可以让老师告诉大家？
好。好的照明设计有时候会因应不同案有一些要求不太一样，但我大概可以举三个基本上的条件啦。
嗯，
第一个就是不要炫光，你到那个环境或空间不要有很刺眼的灯光。
嗯，
那所以要选择有防眩的灯具或设备，或者是在规划设计的时候避开人会看往的角度很重要。
嗯，
那第二个是灯光要有层次有重点，那通常所谓的有层次有重点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空间里面最想让人家看到的是什么，第二个是什么，第三个是什么。那甚至以居家环境来说，并不是所有的光都来自天花板，而可能会有上中下的层次。
嗯，
你客厅摆一个，角落摆一个地灯，然后那边的桌子上有一个桌灯，那会把空间的层次光的层次感会拉得更好。
嗯，
那第三个就是不要过亮或过暗，明暗要有度。嗯，就是有些地方要么就很亮，要么就好像感觉都没有光，那这样子其实在对人的使用上会有一些心理安全上的不足感。
嗯，真的，而且我觉得啊，这里面还有一个就是说，既然有这么好的一个这个照明设计哦，除了我们使用者之外，我觉得还要融入那个美的概念跟有序的观念，对不对？
对。
嗯，不然真的会变成你自己变成是一个始作俑者的光害者，真的。
对对对，
对吧？
是，对对对。那美感这件事情其实也不是只有针对照明啊，是美感的部分其实是所有的通用的，所以美感应该是在从小的教育里面应该要渐渐培养。
嗯，哎，真的耶！我觉得那个美学的东西是一点一点来，它没有办法一下就是让你好像天生就会，它是一种课程。我觉得一种不断的学习，变成是生活中的艺术，对不对？
对对。
嗯，不过倒是可以讲到，就是在灯光设计会不会对环境造成影响啊？尤其是对那个动植物啊，哦，这个也是很现在的人很在意的耶。你也知道，现在毛小孩就是 baby， 然后呢，这个植物啊，也是这个生活的疗愈者哦。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老师了？
嗯，其实如果你是在一个很都市环境的空间哦，比如说在一个 城市的公园啊，或者是很市区的开放空间，嗯，那你会需要有一些适当的植物照明，是因为会帮你把这个空间的层次感会拉出来。
嗯，
但是呢，你可以利用一些控制设备去在比如说晚上9点10点的时候，就先把这些植物照明的灯关掉，
嗯，
因为那个时候已经过了夜晚人活动最频繁的一个时间点，
嗯，
那所以先把这个部分关掉，那就会降低对植物的影响。那再来也不是说所有的植物都要去做一点点照明的动作，而是说它可能比如说在这里它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景，
嗯，
那你可能才会需要去透过夜晚希望这个最重要的景在夜晚被人家看见去感受到这样子。
哇，听完了感觉到是特别重视哦，就所以我们常在讲到如何减光害设计哦，怎么降低那个蓝光对于昆虫的干扰，还有就是怎么样来避免这些水体或树林哦，让他们受到因为光的影响，对不对？我最简单讲是这样，对吧，老师？
对，就是如果你的环境是比较生态的地方，那当然你就要把光降到最低。只去满足基本的那种行走的需求，而且可能要把光投射的方向然后整个层次感是拉到比较低的部分，那在色温上你也要比较低，那就像我们常常去看萤火虫，萤火虫季了再去看，嗯，我们会在灯的前面加上一个红色的这个
玻璃纸，嗯，
对，那因为这样子的光谱是昆虫比较不容易看到的，
啊，
所以反而在生态比较需要重视的地方，第一个当然你的光就要比较少，第二个是你的色温就要比较低，甚至有时候可以拉到琥珀光这样子。
嗯，哇，那种感动诶，对不对？我觉得听完老师这么说哦，就是说照明设计哦，相当于就是说我们用在日常生活，而且我们还可以不断的去教育下一代怎么样来去做整个环境资源的保护，用这样的一个照明设计的元素，然后投射在应该说不同的角落，所以呢你就会发现在不同的角落不同的这个地方，然后如何去用这个照明让我们的生活呢有那么一点温暖感哈，然后呢一点点的很舒适感，你就会觉得你每天的生活都很开心，应该这么说。
嗯，
对，你如果没有打好哦，然后呢又自以为是，因为我发现大家很喜欢买灯，真的我认识有10个都很爱买灯，好，大大小小的灯，可是他不知道那个打就一进去房子里面原本没那么热，哇天哪，热死，对，可是这个灯打，对，这个个别
太热情了，炽热的光，
对，那个叫太热情了。好，所以有听到的朋友，如果有引起你的共鸣的话，麻烦一起共鸣一下哦。下次知道不要乱打灯啦。是，我们要从观察生活开始注意哦。哎，为什么这家的这个灯光看起来那么的舒服？尤其是我们生活中周边，我们喜欢喝咖啡，咖啡店的那个灯光为什么这么的美？美术馆的这个灯为什么感觉上让大家好舒服，有那种安逸感？为什么走在这个公园的夜晚的步道，哇，这个光影打得真。真好又舒服，哎呀，又没有那种所谓的这个炽热感灼热感哦。好，这都是慢慢让大家感受到设计的存在，所以我们要让大家更懂设计，要怎么入门呢？赶快来请教一下老师了。
好，一般的人如果想要更懂得照明设计的话，那第一个就是我刚刚我前面几集有提到了，你可以买一些书哦，那可能比较偏向个人居家的部分。
嗯，
那另外有时候像中华民国景观协会，他也会办一些景观光环境的导览。我记得今年6月的时候好像有办一场。
嗯，
那再来就是也可以关注台湾照明人协会。
嗯，
那这个协会他每年都会有办一些跟照明相关的课程，
嗯，
或者是实际案例的导览。
嗯，
然后我在这边那个顺便帮那个协会打一个小广告好，
嗯，
就是再过几天 有一场很重要的照明活动，叫做国际光环境设计与永续论坛。
嗯，
那这次会有邀请日本的照明设计师、美国的照明设计师，还有新加坡的照明设计师，跟我们台湾的照明设计师一起共同对话，
嗯，
去讨论一些台湾跟国际的照明设计的一些未来这样子。嗯，如果听众有兴趣的话，可以来参加，因为我觉得台湾照明设计师的人数很少，所以像可以举办到这种比较偏向国际性的，其实非常不容易。
嗯，真的，我觉得这个是一种机会哦。如果你收听到的朋友真的要赶快把握了，你也可以直接上学会的网站哦，去看看如何报名或者是如何参与。那另外一个，你觉得这个照明设计对于城市最大的意义是什么？我觉得生活已经是一个部分了，但是如何让我们的城市哦，不管在夜晚更安全，文化更有记忆，然后当然我们住的人要更有归属感，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老师？
好好，城市照明设计啊，它其实是城市设计的一个部分。
嗯，
那这个部分呢，主要是希望透过光让人在夜晚中可以感受到建筑景观环境在这个城市里面的文化机理，而且可以让人在晚上更亲近这个城市。
嗯，
所以如果用光让这个城市被记住，这个城市就会感觉有自己的夜晚名片，有了更有了一些文化记忆点。那有时候也可能对于夜行经济也是有帮助的。
嗯，我觉得第一个呢，可以让大家哦，这个光不只是功能，变成是一种情感的语言，所以呢，还会让老师来跟大家分享，重新理解光的价值啊，一条夜间的步道，一座桥，一个家里的角落，这个光都可以带给大家温暖、安全、温度、美感。所以呢，从艺术让我们生活有细节，让照明呢让我们生活更有质感之外，十月份呢，在21号呢，也有一本书要问世了，这本书叫《光影过渡之间》，这是一影照明设计作品集。好，当然呢，这时候呢，我相信大家就知道我要来邀请老师哦，也是朱文英哦，这个主持设计师来跟大家介绍这个台湾当代哦，这个顶尖照明设计公司啊，一影照明设计的重要作品。这好像也是集结这个十年来哦，有13座的代表性哦，这个作品，我们是不是可以从室内到景观，到这个建筑照明，到公共艺术，到城市美学？我觉得这个可以由老师来特别介绍。10月21就要问世了吧，老师？
是。那我们当初在跟出版社规划这本书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希望就是把我们公司在这15年里面做的不同类型，然后挑几个案子去介绍给一般对于照明设计比较不了解的大众。那就像其实很多人不知道照明设计是个专业，
嗯，
这样子，我们希望透过一个介于专业与休闲之间的这样子的编辑方式，可以让一般民众在透过图片，然后了解设计者为如何规划这样子每个案子背后的一些思考，然后去对照明这个专业去有更多的认识。
嗯，除了这个老师之外，他的合伙人哦，就是 partner 哦，这个刘秉义老师也是一样，兼具我们的照明跟空间设计专业学养跟经历，而且在国内外哦，这个照明设计哦，不仅是提供视觉照明呢，我们也把整个光环境呢，营造这样的一个氛围，然后建筑的特色、空间的美感、舒适性哦，还有就是让大家呢，针对他们的作品哦，他真的很厉害。13个哦，包含了呢，从城市啊，从这个室内照明、景观照明、建筑照明、公共艺术灯光，哇，他做这样的一个分类哦，让大家呢可以慢慢的了解哦，从艺术的起源，一直到看到一影照明设计他提供光的公司到他们的摄影集哦作品，所以你会发现。哇，这一路走来，不管是对于这个住宅的也好，公司部门的也好哦，都有非常好的一个这个看过以后，都好像长得很这个 功力大增啊，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请教一下老师哦？其实在书里面呢，我们看到了，就因为它是有12组很特别很特别，应该是说13组，就说这里面我觉得有一个重要的，就是你讲的光的社会性，就是说不只是照明、嗯、对不对？我觉得你好像把那个公共艺术、公共安全、文化、居民的情绪都把它融入在里面，是这样吗？
是，特别是如果我们在规划的场域是比较有一些历史背景在里面，那我们希望透过光不是只是让你看得见这件事情，
嗯，
而是可以希望透过光可以更打动到你的心。
我们可以举例一下，譬如说你把社会性做得很好的案例，像泰鲁格纪念之光，还有那个点亮13层的社会。
13层，对、
嗯。
那点亮13层 ,13 层其实就是在金瓜石那边嘛。
非常漂亮。
那它过往以前的历史是一个炼金炼铜的地方。
嗯。
然后现在其实它已经荒废非常久了。所以现在剩下的所谓的13层是它的一些基座在里面了。嗯、对。那因为它荒废非常久，加上它是污染地，所以在短时间内它没有办法去再开发利用它。
嗯，
但是其实我们也看到国外很多案例，像雅典的卫城，
嗯，
哦，那或者是罗马竞技场这样的地方，那在夜晚透过光可以让更多的人看到它的文化历史美，
嗯，
所以我们也用这个方式透过光去让台湾人可以更看到原来啊、哦、我们有这么漂亮的13层在这里。
嗯，
那所以而且13层其实它有它是具备进入历史世界遗址的这样的一个条件。
嗯，
那也有很多国外的观光客来台湾的时候会去那边。所以点亮13层它的光其实更多的是一些文化的光。
嗯，真的，我觉得那种感觉你要自己看了这本书哦，10月21啦，哦，不是现在，
谢谢，
好，就是可以对利用这本书哦，就可以去了解整个这一个历史形态，还有包含它对于社会来讲哦，还有对于地方的这个历史故事，它如何去做一个串联结合。哎，不过真的让大家知道了这本书即将要跟大家见面哦，这里面有超过了非常多的这个他们自己所做出来的这个成果，以及呢每一个成果都有代表他一份的故事，包含的如何让大家可以知道，就是说参与，好，让市民参与，让市民看得见，还有就是在公共艺术里面怎么样来去让大家可以共有共鸣啊，我觉得这比较重要。不过倒是哦，因为这个时间关系，我们先让这个朱文英老师哦，也是一影照明设计顾问公司的设计师，先让他先跟大家说拜拜哦。
拜拜。
以上节目广告是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咯。下车时别忘了您携带的物品，中华民国景观学会关心您，期待下一次与您相遇在更美的景观里。
妈，最近有去打新冠疫苗吗？
疫情都过去了，还要再接种吗？
新冠疫苗还是存在，而且持续变异，接种最新的新冠疫苗才能提升保护力，我们才能放心。
原来如此，
打疫苗也能预防长新冠，还能减少重症及死亡，除了疫苗外也要落实卫生好习惯。
好，我会找时间去打疫苗，谢谢你。
高风险族群按时接种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及死亡率发生，保护自己与家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大家好，我是李美秀。你知道吗？一顿年夜饭对很多辛苦的家庭来说是很难得的愿望。来，美秀邀请大家一起支持韩式吃饱三十，送礼到家，一份年礼及红包，让困苦的弱势朋友吃饱，安心过好年。创世爱心专线
02-2397-0101，02-2397-010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现在